希伯来文的名字。然后另外一个译本大家要很注意的就是我们把它叫七十四本 LXX， 这个版本是第一个把希伯来语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就是旧约的第一个翻译版本是翻译成希腊文。因为当就是当希腊帝国就是统治以色列的时候，统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开始把以色列人希腊化，所以他就让他们学希腊文。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没有读写希伯来文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翻译成希腊文。 OK， 所以这是，然后在希腊文当中，这就是我们创世纪 Genesis 这个词来的地方，就是 origin 或 source， 就是起源，对不对？如果你这两个名字其实都很代表了这本书的创世纪，就开始，世界的开始，人类的开始，罪恶的开始，救赎的开始，神选民和整个希伯来民族的开始，对不对？然后以色列的起源。有个人可能要跟陈波分享一下那个 note， 因为我今天没有带信。Okay， 所以这就是这一本书的书名。从一章到十一章，就说大家如果看过的时候，就是我想问，主要他讲了四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比较大的事情。你能总结出来是哪四件事情吗？
上帝的创造。
对，第一个是上帝的创造。对，人类的堕落。然后呢？
洪水。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
巴别塔。缔约。应该是立约吧，
没到
啊。立约在
分乱，
在洪水里面。你是说那个彩虹之约吗？
没关系，你说吧。
OK， 如果是彩虹之约，我们归到洪水里面。如果后面和亚伯拉罕的约的话，就在后面。OK， 所以最后就是巴别塔。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分下来，有一个线性的结构，你可以就说第一个就是创世，对不对？其实有两个创世的叙述，一两章有第一个创世的叙述，然后第二、第三章其实就是讲伊甸园里面的事情，亚当和夏娃，然后到最后他们怎么堕落，对不对？然后就后面就是，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就是罪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然后到最后神说他后悔、伤心，他造了人。所以它就是洪水，然后就是审判，然后后面洪水过后了以后，又有一些事情，对不对？然后再接着就是巴别塔，然后就是后面就是亚伯拉罕出来。OK， 如果另外一种结构，我们就是平行来看，就是 A 撇 B B 撇 C C 撇。OK， 这两件事情就好像是第一个创造。OK， 第一个创造，如果说亚当夏娃，对不对？然后我们再说再创造，其实就是当洪水过后了以后，好像神重新又开始了，是不是？有没有这么感觉？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开始了，对不对？然后当神灭掉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亚当就是挪亚，然后再开始，对不对？你把这两个事件如果平行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 OK， 前面从亚当到挪亚时代，后面从挪亚开始到亚伯拉罕出来时代。 OK， 这是
时代是十
啊 ten generations
啊 ten generations。
嗯哼，
哦，真是这样哈，因为那天我
圣经里面，对。OK， 然后所以第一个是创造，神开始创造，对不对？第二个是再创造。 OK， 所以再一个重新的开始，对不对？然后前面当神创造的时候给了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给了一个命令，对不对？园中间的那棵树上面的果子你不能吃，对不对？然后后面当再创造了以后，给了挪亚一个约定，就是我把红放在上面，我不再这样做了，对不对？所以前面一个警告，后面一个盟约，对不对？然后前面有一个堕落，是什么？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违背了神，对不对？后面 在创造了以后马上又有一个堕落。
杀人
那个谁
还没杀人，
没穿衣服，然后让
挪亚
看着了。
挪亚喝醉了酒，躺在园子里面，他最小，他的一个小儿，他的一个儿子
喊
过去做了点什么事情，到至今我们都没弄清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
他就跟他两个哥哥说，他看见了，他也没管，
他没管。
对，但是这件事情字面是这样子，但是到底是做什么事情，神审判他有一二三几种解释，就说对，但就是说书面上用的词就是说就是好像是看到他的赤裸。但这个词本身在希腊文当中可以有好几种可能性去解释，所以这是一种堕落，所以就说神来审判他们，所以就说还有几种解释，就是说他不尊重他父亲，嘲笑他，看到裸体，然后就说还叫哥哥们，就是告诉他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个意思的表示是说韩跟他的妈妈发生了性关系。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当这个解释我是最觉得就是不太
第一个途径
跟原文就是离得越远的，就是但是也有些学者就是说这一段表明韩把他的爸爸阉割了。
哦、
就是看见这件事情然后把它阉割了。然后第四个解释就是说韩跟他的爸爸发生了关系。
哦，
对，所以因为那一段他就说他用这几个词看见他的，他其实就是说露了他的下体，他的原文的意思是露了他的下体。然后因为这个词在别的地方这样说的时候，就说比如说你不能够羞辱你的父亲，露了你父亲的下体。其实好多在立位记当中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和你的父亲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这样子的话就露了你父亲的下体。我自己本身比较倾向于这一个解释和另外一个，就是当他看到他裸体的时候对他父亲的一种不尊重。你要跟我说话
是吗？对，是我想说，就是我在看那个，原来我看的时候我就不理解，现在我还是不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我认为刚好问题的起因刚好是反的，就是挪亚自己没有注意，他自己比如说喝醉酒然后自己露出了他赤裸的身体，然后他的小儿子看见了，小儿子可能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去告诉两个哥哥应该怎么办。他两个哥哥过来，然后给他父亲盖上。我的思想，我的逻辑是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后来诺亚咒诅他的儿子，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但是也不仅仅是诺亚咒诅，在这个咒诅里面有神，是神咒诅了，而且是咒诅了，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学者偏向于就是说是因为他其实是就是说可能就是和他妈妈发生性关系呢？就是因为那个咒诅当中咒诅了韩的孩子迦南。
但是跟后边就联系不上，后边他哥哥进去给他父亲盖上衣服，那这个跟这样的是假设就联系不上了。
对，所以就是说
两个哥哥是背着身体。
对啊，
对，
背身体。
对，但是在不管任何一种情况下，就是说很有可能哇这两个人也是赤身露体的。很有可能就是说他们喝醉了酒，就是两个人都赤身露体在那里，然后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的哥哥知道了以后不敢看也不敢想，然后就把去覆盖。但是所以清楚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有很多不清楚，到现在都不清楚，但是清楚一个地方就是韩肯定做了什么堕落的事情，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神来审判。很多学者就说韩所做的事情因为迦南受到了惩罚，所以很有可能迦南是这个事故的结晶。但是这是一种解释。 OK， 所以就是说今天就是说这个问题还是，但是就是说可以给你一个 sense， 就是说再创造也是犯罪，这一点是明确的。 OK， 所以就说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到今天我们也不明确。OK， 这一点有没有明白？所以就是
最创造，
再创造。
什么最创造？
再创造就是 create again， 就是因为前面第一个创造，对不对？然后后面就是神毁灭这个世界，就等于好像用挪亚这个家庭再开始了，再一个开始。前面是一个开始，一个 beginning， 对，但后面就是再一个 new beginning。但是不管怎么样 begin， 马上人都犯罪，这是这两段信息最明显最重要的。OK， 所以就是大家明白这一段。然后接着就是说，在两个我们在对比这两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在这两件事情后面都涉及了兄弟之间的仇恨，或者兄弟之间的事情。OK， 第一个就是
该隐和亚伯。
该隐和亚伯。OK， 我们看一看该隐和亚伯那段经文，第四章。这也是就说一直以来就是很有争议的一段经文，就是说，为什么神喜欢亚伯的，不喜欢该隐的东西 ？OK， 很多人给出了很多解释，就说哦，这个神就说可能神喜欢，羊
动物，
对动物不喜欢植物或怎么样，有很多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们看看经文能比较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什么，经文以外的有好多别的猜测。来，我们看看经文。经文里面就是第四节，对，第三节，该隐拿出了出产，就是地里的出产，对不对？拿出了地里的出产。然后第四节就是很普通，就是没有描述这个供物是什么，对不对？但第四节亚伯拿出来是投生的
人的血。
对，因为亚伯的 character 和亚伯这个人，所以很有可能这一段话，而且就说跟后面整个旧约当中的就是叙述其实很明显的。因为神经常说很多人在旧约当中他们献的哪怕是完美的东西，但是神说你们献这些东西，你们嘴巴里面敬拜我，但是你们的心劝远离我。然后神就说我岂喜欢这些 perfect 的动物呢，我岂不更喜欢你们要行公义，要爱别人。所以就说很有可能就说是亚伯他在神面前所做的让神喜欢他的祭物，很有可能不是祭物本身，献羊还是献牛还是献谷物，而是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种解释比较贴切整个圣经的信息，这是我就是我选的，就是Dr. Picker， 就是那个什么，是因为他看中了亚伯和亚伯的人，所以接受他的供物。所以今天，基于你有什么，你能献什么，你可能是1000块钱的工作，你只能献100块钱，人家10万的收入，献上1万。有时候就是不在于你献的是多少那个东西摆在祭坛上面，但是神很看重你怎么样的心摆在他的上面，而且你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心。所以就是说今天当我们摆上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所摆上的这个人和心是怎么样。所以就是今天这是我们的应用。所以就是亚伯和该隐之间发生了问题，然后就是把亚伯给杀了，对不对？后面呢，当就是当后面就是挪亚的事以后，其实你从他的审判当中也已经预示了这个弟兄之间的问题，对不对？某一些弟兄要他们的后代要做这个弟兄的仆人，对不对？OK， 然后就是这两个都有，前面有就是也是有部落和民族的组合，前面有一次第5章，后面有一 次在第十章，就是各地分散，他们谁生谁，谁生谁，然后怎么样，然后布满了全地，对不对？然后在这里的话，我想大家就是看看，就是第十就是说自从OK， 然后再接着下面就是成圣的欲望 ，OK， 所以就看到前面一个就是account里面就说，就是说到第，可以翻到第六章。不是很明显，然后后面我也是附了，就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然后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对神的儿子们的话，就是有几种解释，在你们的note 后面，就是说，对，就是第一种解释就是天使，因为在诗篇里面好多当说到神的儿子的时候，指的是天使。但是另外有两种解释，也是有一些人他们坚持的。第一个就是说赛特的后代，就是不是该隐的后代，是赛特的后代，是属神的人，不是被诅咒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古代的王，就是古代的王，神的儿子们。所以这三种就是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天使。
古代的王，我觉得还是不太，
就是 the king。就是，
那也不是神的创造吗？
是神的创造，对，是神的。
那究竟是谁的后代呀、啊？或者？
觉得有点因为他你看吧，他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应有名的人。你像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个后乙啊、射日啊什么，他们就是很有力量，然后
很
有能力的，他和常人不一样的，我感觉和那个 king 是没关系的。
我可能当时的 king，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他们当时没有国家，没有国度，所以不是 king， 但是他们是 leader， 对不对？所以就说可能就是古代这些。
但是我
那个时候，还基本上也就是说亚当的那几个儿子，那也就是说神除了亚当和夏娃，还创造了其他的人吗？
对，我记得赛特。
赛特是亚当的第三个儿子啊。
对，所以这一段的时候，你看，因为前面他已经
那也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呀、啊，赛特。
那个秦牧原意思是，除了亚当和夏娃，神是不是又通过神创造了其他的人？应该是
不知道。
那不可能有啊！
那是古代的王。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古代的王，那如果说当初神只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话，那也应该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那等于说
是
跟该隐啊、跟亚伯、跟赛特，他们应该是同辈的人。
哦，现在就说是连亚当和夏娃，是不是只有他们是神创造的那个人的祖先？这个都不确定。
不知道，圣经没有明确的说。
哦，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你要说人类堕落，那就更没法说了，因为这上只说亚当夏娃的堕落，你要是还有其他的神有其他创造其他的人类祖先的话，那他就不一定有堕落。
可是圣经里面也是一直说亚当是始祖，人类的始祖，也就是说人类只能从亚当下来。
对呀、啊，这个我就从来没有另外真正的怀疑关于这点。
然后就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因为这要对比两个就是两个创造的叙述的时候，这个不是特别明显，就是说不是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说，除了亚当夏娃以外，神没有创造别的人。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亚当夏娃是最先。被创造的人，所以就是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说的，但是有清楚的那一部分。
那但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亚当夏娃是犯罪了，我们都有罪，那还有别的可能没犯罪的呢？
对呀、啊，你像
那这样的话不就 confuse 混乱了吗？
就这样说的话，你就很就是更难 所以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解释是天使还是比较
天使，对，应该是天使啊，就是天使，因为比人更有能量嘛。
亚当是不是除了亚当以外谁也没有创造别人？我下一次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但是圣经里边说天使是不娶也不嫁的，
但是说是因为他是上面他说因为神的儿子
天使本身是应该是这样子，
但
是有一些天使是不肯按照神的规矩来做的。
因为看到人的女子美貌，
其实天使也犯罪了嘛。
这样说话就刚好跟那个希腊神话有点耦合，像宙斯，他们都属于神，有点，我觉得有点这种意思上是有点耦合。
其实很多
人
历史就是远古的时候你读这书它很多东西都是不谋而合，很多都是这样。
中国
很多神话
也
是这样
的，
中国你像那个伏羲啊，说是
特别有能力的，
说是伏羲。
我下次来解决就是是不是亚当夏娃以外没有创造别的人。 OK， 所以我们继续，就说你可以 take anyone， 因为这今天所有学者都根据大家在考虑这个词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从就是希伯来文怎么用这个词，他们历史上怎么用这个词，经文当中怎么用这个词来出发的，就说，所以就是说，每个都有他们自己的根据。我选择我是比较倾向于天使，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确实表明就说，好像是神和人之间，他们在就说灵界和人就是人的世界当中有一种混合。有一种神所不喜悦的混合。 OK， 但是后面就是当另外一个就是巴别塔的时候，就说就很明显知道，就说神人神的创造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到天堂，所以他们建了一座塔，建了一座塔试图要到天堂，对不对？所以就是然后这两个就是就这两个创造和被创造之间，前面就是也是神和某一个人的关系，就是亚当，后面也是神和某个人的关系，挪亚。所以就是说这说明神和人之间可以有亲密的关系。 OK， 所以就这一段就是结构和内容当中第二个这一部分，大家有没有 confused？就除了就是创造这个问题以外，有没有问题？OK， 我可以下去吗？就是往下走。
可以
的。我们看创世。OK， 第一个创世的时候，翻开第一章。神第一天创造了什么？
光。
第二天呢？
空气，把水分成上下。
OK， 他把那个地方叫什么？把中间
天，
把它叫 sky。然后就是第三天呢？
分开了陆地和
陆地
水。
然后出现陆地，对不对？然后其实水在第二天的时候就把上面水和下面的水分开了，然后他第三天说让陆地从水里面露出来，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第四天创造什么？
太阳。
第三天它包括生命，因为有
包括植物
都有生命，
陆地上面植物。对。第四天呢？
太阳、月亮、大光、小光，还有星星。
对，发光体，对不对？OK， 发光体在哪里？
天上。
天空。
摆在天空。
OK， 摆在天空，其实是在那个光里面去管理这个光。大光和小光和星星就是管理这个光。OK， 第五天呢？第五天。
鱼
还有
鸟。
动物吗？对，但是什么动物？
就是鱼和鸟，
对不对？
嗯。
鱼在哪里？鸟在哪里？
水
和天。鸟在
天。
OK， 第六天呢？
第六天就是走兽、昆虫，还有人类。
走兽和人类，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在哪里？
陆地上。
陆地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看一二三天和四五六天的话，你看看见头三天神创造了一个形态，
一个环境，
对，一个环境，
对。
后面三天神创造了住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内容，
嗯。
OK， 然后我们再看，所以如果你用英文来看的话，就是头三天它是 form。form 的一个东西，一个 form， 对不对？然后后面三天是 content， 里面的东西，对不对 ？OK， 你要看看。
那这个植物，我觉得不是 form 吗？
对，但是就是陆地上，
它也是一个环境吧？
哦，对，也算是环境了。
OK， 然后看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地是怎么样？
空虚混沌。
OK， 空虚混沌，其实那个词就是空虚，就是 formless。混沌是 empty， 又没 form， 又没内容。
对。
OK， 所以神就创造 form， 然后创造内容。OK， 这一点能不能？
能。
OK， 然后所以就是说，然后看你看这一个，他第七天是怎么样？
安息日，
安息日，对不对？这种结构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很非常就是特殊经常用的结构，它就是叫 A B C， A 一撇 ，B 一撇 ，C 一撇 ，D。OK， 因为 A 创造了这一个环境 ，A 一撇创造对应这个环境的内容。然后 B 创造这个环境，然后 B 一撇创造这个内容，对不对？如果是 A B C A 一撇 B 一撇 C 一撇 D 这种结构，这个中心在哪里
？D，D。
所以整个创造的中心是什么？是神的，是神他自己，起码是。所以不是像我们认为的创造的中心是人。创造的中心是神，看一切都好，他可以休息，他停了他的工，不是他需要休息，所以这安息日是整个创造的中心。在后面立位记和生命记的时候提到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在立位记当中提到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可以纪念神的创造。然后在生命记的时候提到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是要纪念神带领你们出埃及。所以在两处地方里面，在摩西五经提出我们要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你一天不工作，这个重点不在这儿，这个重点在你要做什么，你不工作以后做什么。你不工作不是用这段时间来聊天，而是用这段时间来纪念神的创造，他是造物主，纪念神的救恩，他是救赎主。所以这就是安息日。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在一周里面有一段时间是分别出来安息的？不是说睡懒觉，而是说安息，分别出来这一段时间纪念神是我们的造物主，神是我们的救赎主，这个是重点。哎，所以我们看后面，你会看到就是在后面马上就有另外一个创世的account， 就是造伊甸园这个过程，对不对？在第二章里面。所以我看你对比一下这第一个创造的叙述和第二个创造的叙述，第一他们的顺序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就说最重要的是，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第一个创造叙述里面用神的名字的时候用的词是神，然后在第二个创造的叙述里面用的名字是耶和华神。所以第一个创造的时候用的是 Elohim 或是 God， 然后第二个创造的时候用的是 Yahweh Elohim，或是英文当中的 Yahweh Elohim 是希伯来语，或是中文英文当中的 Lord God， 或是中文当中的耶和华神。 OK， 这有什么区别？
它有名字
的话表示什么？
有位格，
那
跟你有关系，
对，
他想你认识他，
对。如果不认识小啥的时候，就说哦，那个带你 worship 的那个人，那个传福音的那个。但是如果我认识小啥的时候，就说哦，小啥，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名字就是表明了这个第一个创造的方法，他用的是什么？说，全部都是说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对不对？第二个呢？OK， 第一个他就是说啊，用地上的泥土造人，那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好像是泥土，就是陶匠捏土的那个，对，捏了一个人。OK， 然后呢？然后他就说第八节，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他其实就是。Plant， 所以一开始神是一个陶匠，对不对？然后接着神又做园丁，对不对？然后呢，然后神把人放在那里，对不对？然后对这个人说话，然后后面造女人的时候，还是个手术大夫，手术大夫，对不对？就拿出一个肋骨，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第一个 account 里面，就是说第一个叙述里面，就是说当神说就有了，说就有了。然后第二个叙述 account 里面就说，哎，亲手做出来捏出来的，然后好像那个感觉就是说他亲手亲力的做这些东西，对不对 ？OK。然后第一个创造的时候，它是从一个很广大的一个整个世界怎么出来的这个角度，对不对？但第二个好像马上就是说，哎，这个伊甸园怎么样？他好像就是说把一个很广大的一个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好像聚焦到一点上面，对不对？然后就看到人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所以就是说有人就是就会问，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两个叙述的，就是创世的叙述，会不会更糊涂，让人越搞不清楚？所以就是说，你从可以从什么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有可能第二个是第一个的特写。就是一个大范围的，然后就是在好像是你 zoom in 一样，你照相一样，照一个整体的大 picture， 然后把它 zoom 到小霞的眼睛上面，可能是这样。可能有人说，因为第二个是第一个的解释，就是因为第一个就很普遍的这样叙述一番，然后第二个来解释 ，OK。然后有人说第一个可能是按时间顺序创造，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三天创造什么，然后第二个是用逻辑的顺序，就是不是按时间的顺序来的。 OK， 也有人说第一个它的重点是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所以从天体从天空地到动物植物人，但是第二个的重点是这个伊甸园这个乐园这个人他的环境 ，OK，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起码我们很清楚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有两个 ，OK， 所以就是有这几种解释。
你上次不是说圣经的目的是陈述神学观点吗？那可以从另外讲，就是说第一段那个是让你知道神是创造这个宇宙的，第二段是告诉你神创造了人，而且神和人有亲密的关系。
对，或许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说对，或许他所表达的角度不一样。另外一个的话，你可以看见第一个创世的叙述里面，他描写的神怎么样，高高在上，绝对的主权和威严，是创造的。说就有了，他命定就立了，他要计划的马上出来了，对不对？但是第二个描写了这个神 是很亲近的，他亲手做出来的，他亲手进入人的世界里面，他亲手做，他亲手，他亲自跟你说话，亚当和王兵。所以这也是其实描述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神。第一，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是绝对有主权的神，但是这个神他也是可以亲近的，这个神也是不是一种力量虚无缥缈在那儿的，他是一个 being， 是可以跟我做朋友的，他是可以做实际的事情的。所以不仅仅像很多人说神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你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好像是我的想法 create 了一个 God 一样，就是我的想法有了一个神一样。但是在创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神他亲自的进入这个人类的环境当中，所以很亲切，很可亲，很可以亲近的。所以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和神的关系这两方面都需要，对不对？神有主权的，所以神要审判，但是神是可以亲近的，所以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和神之间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圣灵可以对我们说话。所以就是说这一点就是说至少可以确定。所以大家对于这一个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看完创世以后，就是说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有灵。
哪句话？
人有灵。
哪句话？
就是神用地上的土创造人，第七节，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OK。
还有1章26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OK。第一个，我想谈一谈这一节经文。我知道有很多牧师用这一节经文，但是当我去看圣经、看原文的时候，原文的意思是，他成了一个活的魂，他成了一个 living soul。直译一个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魂。 OK， 那个词 seven 它用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有灵的活人。这个其实它原文是魂 soul， 就是希伯来文当中经常指的魂。 OK， 我另外再给大家一节经文，2章19节。当耶和华看人独居不好的时候，要准备给他造一个配偶，对不对？然后19节，神先没造，而是怎么样？
让他沉，
用土造成这样的，
就是带在人面前，
让他给动物起名字。
对，但其实是后来从亚当的句子里面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感觉神说 OK， 你独居不好，要找个配偶，你要把他带到动物面前。然后亚当想 OK， Tiger 行不行？ Lion 行不行？兔子还有猴。到最后命完了一遍了以后，他觉得跟我都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神才造了一个女人，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19节，耶和华用土所造的各种野地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OK， 活物这个词跟前面的是一模一样， living soul。
真的吗？
Living creature， 但是 creature 和当时那个就是前面那个 soul 同一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同一个词。我查过原文，同一个。
那动物们也是 living
soul。
动物也会有灵魂的，要没有灵魂的不可能像人一样
有魂。
魂，
对对对，像行尸走肉。行尸走肉。
OK， 但是我的重点是，就是说用这个词 living creature 和前面那个 a living being。这个 being 和 creator 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
A living soul 是不是一个词吗
？Living， 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因为它现代的英文，一个翻译成 living creator， 一个是翻译成 living being， 它加入的，就是它已经把它，但是在原文当中，就是这两个词都是 soul。
所以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那个。
不在于有没有魂，而在于是什么样的魂。而什么样的魂，就是用 Alice 这句话来决定了。神按着他们的形象来造人。所以重要的其实不是在这句话里面，最重要人和动物的区别和神的区别，就是在 Alice 这句话，是有神的形象。OK， 和神相像，有神，他就说，第二十六节其实，二十六节头一句，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有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啊，可以很清楚的，就从就是比较学习这两个词的时候，因为它前面，如果你有英文的话，你可以看看，它前面就说按着我们的 image， 然后后面它又说 in our， 用的是什么词 ？likeness， 就是 like， 像 likeness。OK， 所以 image likeness， 如果你可以在读的时候就说。所以就是说，如果是 likeness 的话，就是说我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是 exactly the same。所以我们和神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和动物也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因为只有人是说，神说你们是按着我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就说你怎么样去理解它呢？就是怎么样像神，哪一部分像神呢？人和动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第一，很有可能是因为神是创造的，所以人要创造的能力。动物可能生活在本能当中，动物大部分的时候是要随着环境的变化，它要本能的改变来适应环境。但是人有能力去创造一个环境，这是不一样的。动物很多时候它只能够按着本能去行动，但是人他有选择，有自由的选择，可以选择这样，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样。 OK，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形象帮助了人，他有能力可以与神沟通。虽然后来这种沟通被隔断了，但他还是有办法回到神的身边。从来没有听说动物和神之间有这个沟通像人一样的，在圣经里没有。神可以用一个 donkey 来说话，一个女子来说话，可以使用它开它的口说人话，但是在圣经里没有提到，就是说人啊，动物向神回应，可以跟我们向神回应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不管我们是现在信主的还是不信主，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地方是留给神的，这就是一种就是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即使这个形象被罪毁坏了以后，这种能力也是在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没有借口说我没有办法相信神，大部分是我不愿意相信神，我不愿意接受神。 OK， 所以啊，后面的话就是，所以就是啊，到后面巴别塔事件的时候，我们略过这些，看巴别塔为什么，就是啊，巴别塔的罪是在于什么呢？你看完了以后，你说你
跟人跟神，
对，他挑战了神的特权、神权，对不对？而且他骄傲，他说是为了传扬我的名、我们的名，对不对？而且他说要这个塔通天，他们要自己靠着他们自己的办法来通天，他们想建一个塔高到通天，对不对？
就等于成为上帝。
对，然后你看看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这个词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要建一个塔可以通天，对不对？神因为里面这个词原文怎么样，神在上面都看不见，他要 come down 才能看见，所以能高到哪里去？就是说神在上面，他要 come down to see， 他要下来哇才看见你那个塔。人要靠这个来登天，所以这个我觉得巴比塔的是从古到今一直的问题，我们的名。
问题是现在我们对这个天到底有多高，你怎么知道？
当然是不是就是说这种就是说，就好像是实际在建造一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今天确实有很多人靠着自己的行为说我可以，靠着对。我可以认识神，靠着我自己，不接受耶稣基督，靠着我做得好，我做得够好了。我这也是一种以自己的努力去，然后去捉住神。
很多人认为他可以成就这个社会。
对，很多人甚至把他自己看成是神，对不对？
就像那个什么。
OK， 然后巴别塔的后果，我要看它的后果。OK， 是什么？
都分散了，然后口音也乱了。
对 ，OK， 第一是辩论他们的口音，然后就是分散权力。然后他说，你不是说要，因为他们同讲同一个语言，所以他们可以齐心合力做一件事情。所以说，如果这样子，那我辩论你们口音。你们现在就必须要分散各地的，聚也聚不起来， you know? 而且不要忘记提出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你们要遍满全地。所以当人忘记了神的心意，而想哎，就我们几个聚在这儿就好了，然后我们几个人做些什么，哇，这不是神的意思。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讲到这里，就是然后把其他的东西就是你给大家，如果你有问题的时候，除了大家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下个星期解答，然后其他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在 email 里面给我。对，因为每一次当我发，哪怕是发这么多，但不一定能全讲完。所以下次我们是就是十二章到最后一章。
我们现在怎么读？